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亚洲股市星期五3月23日全面大幅度下滑，一天前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也对美国100多项产品课征关税以回应。中国政府星期五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他所说的美国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凌晨通过了一项经两党协商制定的联邦政府开支法，这几乎可以肯定能够避免联邦政府星期五出现今年第三度关门停摆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先请听新闻。亚洲股市星期五3月23日全面大幅度下滑，一天前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也对美国100多项产品课征关税予以回应。这使人们担心世界这两个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纠纷可能会波及亚洲地区甚至全球经济。东京日经指数大跌 4.5%，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前下跌 3%， 中国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在下午的交易中也大跌 4% 左右。一天前美国华尔街各大股票指数以接近 3% 的跌幅收盘。证券分析人士说，虽然此前市场已经预计美国川普政府会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贸易采取行动，但是一些投资者还是对这次行动的深度和广度深感意外。中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对不害怕贸易战。一天前美国川普总统签署一项备忘录，下令政府在未来几十天内采取措施，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大幅度征收关税，并对中国在美国的某些投资方式和项目实施限制。美国商务部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商务部发表一份声明说，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对不害怕贸易战，并希望美方悬崖勒马，不要将中美贸易关系推进险境。白宫官员称，中国多年来以不公平的方式强迫美国公司转移知识产权，给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尽管历届美国政府做出了努力，中国这种不公平的做法依然不改变。根据川普总统的备忘录，在美国商务部公布对进口中国商品实施关税的清单后，有一个磋商期，这为中美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机会。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对稍早前美国宣布对进口中国钢铝产品实施关税采取了报复，宣布对美国100多项产品实施 15%-25% 的关税，并声称会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乃预料之中，但美国对价值500亿-6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单纯是为了修正贸易不公平问题，也只涉及双边贸易的一个零头，不会将中国也不会将美国推入经济萧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白宫星期四3月22日宣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辞职，前高级外交官博尔顿4月初接任，成为川普执政短短一年多来的第三位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顿曾经担任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曾主张以军事手段对付朝鲜和伊朗，以强硬手段对付俄罗斯。在白宫宣布博尔顿将接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同一天，川普签署一项备忘录，下令政府部门在未来一天内采取措施，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大幅度征收关税，并对中国在美国的某些投资方式和项目实施限制。博尔顿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总统这样做是想发出一个信号，但是不是想要打贸易战。他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想打一场贸易战，我们想做的是要中国遵守承诺，中国对他做出的许多国际承诺都没有履行。中国也在星期四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100多种商品加征关税，并声称会进一步评估美国的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并宣布再宣布第二轮关税行动。博尔顿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首要职能是为总统呈现所有选项以及每一项选项的利与弊，以及协调各政府部门确保总统的决定得到实施。他说，这也是他日后工作的焦点。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3月23日凌晨通过了一项经两党协商制定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这几乎肯定能避免联邦政府星期五出现今年第三度关门停摆的情况。这项法案还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但是川普总统此前表示将支持这项法案，尽管他不满其中一些他所说的民主党人送大礼的开支项目。众议院已经在一天前投票表决通过了这项1.3 万亿美元的开支法案。2018财政年联邦开支法案包括满足总统的愿望大幅度增加军费，但是他要求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墙的计划只是获得一小部分经费。国会民主党领导人对这项两党协商达成的开支法案表示满意，但是许多人对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赤字和国债增加更加忧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依照对中国的301知识产权调查结果，将对中国的某些商品课征关税，并在某些产业上限制中方的投资。在川普总统星期四中午签署中国经济侵略备忘录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15天内启动对中国某些商品的关税，而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后公布哪些中国资金将被限制投资美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今天早上呢，白宫的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幕僚艾森斯坦，还有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呢，向那个白宫记者简报即将出台这个政策的内容。那么在当中呢，艾森斯坦是表示说，中国多年来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来规定美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必须要合资，并且呢，也导致美国的企业被迫要交出自己的知识产权还有技术，导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变成了弱势。然后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有一个资深官员也说，这个所谓的500亿美元呢将是所谓的贸易救济措施，因为这笔钱正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公平贸易而损失的钱。那么在这个签署的备忘录的仪式上呢，川普总统就提到了他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Over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60,000 factories in our country closed, shuttered, gone.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失去了60,000多个工厂，他们关门、倒闭、迁往别处。我们至少失去了600,000个岗位。现在这些工厂和工作正在返回美国，比如克莱斯勒和富士康，还有很多其他公司都想回到美国。但是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我把他们看作朋友，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关系很好，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了我们很多，我说的就是中国， 但是我们和中国间存在近50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要看你如何计算，也有人说是3750亿美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这个逆差。但是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是历史上任何国家间最大的贸易逆差，这完全是失控
了。In the history of our world, it's out of control.
是的，那我们刚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呢，就提到说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太大了，导致他必须要出手实施这样严厉的措施。那么这个到底这个措施的内容包括哪一些项目呢？美国之音带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看到呢，第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他将会提议并且向公众寻求意见，对中国不公平的产业政策协助生产的商品来课征25%的额外关税。那当然大家就很好奇并且也很关注，是哪一些中国的商品会被课征高达25%的关税呢？这个川普总统的备忘录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被课征的产业范围将包括航太、资讯技术以及机械产业。那么此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透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机制来对抗中国歧视性的技术许可证的做法。那么这个贸易代表也会在15天之后提出一个明确的名单，是哪一些商品会受到这样的关税。那此外呢，财政部也将跟美国的其他各部会合作，在提出对中国投资美国敏感技术的限制，尤其是跟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军事安全相关的一些产业。那么财政部呢，在60天之后也将会提出名单，有哪一些中国公司可能自己本身或者是利用一些美国的公司借壳上市来投资这些美国重要的科技产业。那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这个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美国这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这个军火公司呢的这个执行官也在现场，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军事方面决定也会是这个中国公司没有办法来投资这个范围。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在这个与习近平主席讨论要如何来减低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已经在和中国最高层代表们商谈，其中包括习近平主席，我要求他们立即将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占到了总量的25%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
To maybe something even more than that, but we have to do that.
是的，那么在今天早上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也特别强调，他提出一个数据，他说呢，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达了300多亿美元，而每1亿美元就是等于6000个工作岗位。那么因此呢，这几年来总共为中国增加了200万个工作岗位，而相比之下，美国则是损失了200多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他特别也提到了2015年由李克强所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当中呢，是提到说中国希望能取得的一些产业方面的成就，包括在人工智慧、机械化、量子电脑等等都要跟美国来产生竞争。那么纳瓦罗说呢，这些涉及到美国的国家跟军事安全，绝对不能够让中国领先。那么同时呢，最后这个有一位白宫资深官员也提到说，到底是哪一些中国的产业会受到限制以及关税的惩罚，他就直接提了，他说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当中所提到的产业都会是被优先考虑被纳入名单的对象。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做了辩解。川普已经宣布在刚宣布的川普总统已经宣布的钢铝关税即将开征，针对中国迫使美国的公司转让技术的301条款调查也将结束。在国会听证会上，一些议员都表达了哪些担忧，贸易代表如何解释总统的贸易行动决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所做的报道。
夏轩，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税的这个决定在美国的国会内部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争议哈，
是
有100多位的众议员曾经联名致信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担忧。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针对这个钢铝征税这方面的情况，议员和这个贸易代表之间有怎样的互动
啊？因为这个征税呢，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后天就开始生效，但是现在很多细节还没有这个公布，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如果要是全面的这个征税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的盟国啊，这造成这方面的影响。那后来那个川普总统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开了一个口子，说的是可能会有豁免。那先把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是排除在外，因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是在同一个这个自贸协定里边，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在重谈的过程中。说谈好之前呢，这个就先搁置在这里，他们不算在其中。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家在哪里呢？还有哪些国家可能会被豁免？今天这个莱特希泽谈到了几个国家，那这也算是一个新的信息。那么就是一方面，他就谈到说的是，现在正在跟美国谈的呢，就有澳大利亚，还有欧盟，还有阿根廷。那么接下来有可能谈的还有这个巴西，因为巴西也是向美国钢铁出口比较。出口占的这个份额比较大的一个国家，算不上是美国的这个铁哥们儿或者盟国啊。那么如果要是把欧盟啊、这个阿根廷还有这个澳大利亚都算进去的话，再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那么这个再加上巴西的话呢，其实就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占美国的这个总进口的这个钢的这个生产，这个来源国的差不多就覆盖完。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韩国啊，那么韩国其实在向美国出口的这钢铁呢，也占份额比较大。那么韩国因为和美国之间也有个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现在也是在谈的过程中，所以这个是不是还要再往后延一下？怎么样？现在这目前情况都不是很清楚。那么至于怎么样决定呢？这个莱特希泽说这还是要让总统去自己去做决定。那么这个议员呢，实际上表达的担忧主要是在于一是这个对盟国有没有这个影响，就是关于钢铁和铝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他做了这方面解释，就等于说有这样一个情况啊，大概是这样子。
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这个贸易行动很多都是指向中国的哈。那么今天莱特希泽贸易代表在这个听证会上有没有就中国的贸易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尤其我们很关心的是，为什么在有可能会面临中国方面的报复，而且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本土的商业和这个消费者的同时，川普总统还是要坚持执行这样的一个贸易行动？那么莱特希泽有没有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今天呢，实际上从这是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办的这样一个听证会。明天其实还有一个听证会，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要将会去这个
作证。
那么莱特希泽今天在这个他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叫布莱迪呢，他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开场的时候致辞说美国这个国家呢成立就是建筑于在这个跟贸易相关的这样层，因为当时美国和这个英国啊当时之间的这样一个争执，他实际上这个他把这个贸易放在这个经济自由里边的至高的地位，他说贸易自由是经济自由里边最伟大的，而且呢他说这把它比作是美国人身上的基因的一部分，说如果你现在美国却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说现在美国这个处境是在十字路口，如果站立不动或者甚至是倒退，那么呢等于说就是把美国人身上的这样一个基因就丢掉了。那么他实际上这个话也是对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贸易方面采取的一些这个动作，这个关税这方面动作呢，被很多人只做是这样一个保护主义的措施，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当然他也强调了，说的是中国的这个在贸易上面的一些做法和行为是必须要要向他们提出来，要针对，要逼迫他们做改变。那至于这个方法怎么样啊，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议员呢，也从各个方面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关切也是主要是在于说，如果你要是招致中国报复的话呢，那议员代表的是各个州的这个选民的，每个州每个地区这个选民的这个利益不一样， 那么有的是给这个对农业农产品的这个关注比较多，还有像农业州的这些，现在那个有一个议员他提到说的是今天环球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说中国有意要在这个大豆进口方面可能要向美国动手，那么他们也提出这方面担忧。另外一个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议员说的是，你美国现在有很多这种小电器已经不生产了，你像 Best Buy 百思买这样一个美国最大的电器连锁经营零售商，它实际上的非常依赖进口的这个相当依赖来自中国的这个制造的这样产品，说如果这样的话会对它企业形成什么样的打击影响。那么这个他说的是在过往的两届政府里面，这个小布什政府和这个奥巴马政府期间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但是没有见效。他说，你们提出这些问题都是正确，但是呢，我这个8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赤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就是他有一度呢，这个情绪还比较激动，意思大概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说那你们该舍弃一些，这个我不能这样子去做解释。但是呢，他没有具体的谈到说为什么样子。
嗯，
但是呢，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必须要做这
个。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到了天堂，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会是，你当时是骗了我们吗？有癌症也不告我们。谈及上个月在中国突然离世的挚友知名维权律师李百光，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主席傅希秋不禁哽咽。2月26日凌晨，李百光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突然死亡，终年49岁。院方称死因是肝病，但是围绕他的猝然去世至今还有很多未解的疑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几百名李百光律师的生前好友、关注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美国政界人士、非政府组织代表、学者云集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教会，出席了悼念活动，追忆这位人权捍卫者。
李博士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最勇敢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为信仰自由辩护的律师。
李百光生前曾获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奖章，并3次受到美国总统接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葛什曼赞扬他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人权事业。谈及挚友的离世，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几度哽咽，仍然难以置信。他说2月初他们还在华盛顿会面，回到中国后李百光曾几次给他发过短信，说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2月26日凌晨，李百光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突然死亡，终年49岁。院方称死因是肝病，但是围绕他的猝然离世至今还有很多未解的疑云。
他的死因有太多太多的疑点，很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应该为此负责。
曾经出任美国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沃尔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情况，恶劣程度堪比毛泽东时代。他说，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美国有责任大声疾呼。
我们应该做一切我们能做的，我们当年如何对待苏联，现在就应该如何对待中国。
VOA 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又开始新一轮的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北京宣布大幅度减少和缩减政府部门数量，同时增加一些委员会。有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是否又陷入了精简和臃肿循环的怪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根据这个中国这个中共中央他出的在这个周三发出的这个文件，这个深化改革这个文件呢，文件很长了，它就涵盖了有六七十个方面的改革。那么根据这个文件，你总的来看呢，它是一个就是要加强共产党对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党的机构啊，包括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机构的领导吧。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有一些国务院的部门，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什么什么部啊，农业、农村部合并为一个部啦，等等啦，什么环境、水利啦合并为这些只是国务院的一些改革，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看到，所有的这些中共的这个六十个方面的这个机构改革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如何能加强共产党对这些机构的这个领导，不管你是小组变成委员会也好，不管你是好几个部合并为一个部也好，就是等等，这些都主要是目的就是一个，如何能更好的，共产党认为如何能更好的加强他的这个对中国所有的行政部门和党务部门的领导，这是总的一个原则和精神。
是，那么海涛，你刚刚提到了这份文件啊，有六七十项的这个重要内容，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的筛选或者摘要一番，到底在这里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和观察的？
比方说呢，就是有一些部门，它原来呢是归在了这国务院的这个部门之下。但是经过这次改革呢，它直接归到了这个中宣部的手里，或者是统战部的手里。比方说统战部呢，以前国务院有个宗教局是直接归国务院管的，现在这回改革之后呢，这个宗教局呢直接就归到统战部下面了。那么中组部也是有一些以前有些什么公务员管理局啊，是国务院管的，那么这下一下就归到中组部管了。那么中宣部这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以前呢他管这些人民日报、新华社或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这些部门呢，现在这次特别把这个广播和电视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包括电影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专门归到了中宣部的管理之下。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新成立了广播电视总局，新成立了个广播电视总台，那么不管总局也好总台也好，它都是直接归到中宣部的领导下。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中国新成立一个中国之声，就是把广电总局当中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三个大块把它合并成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媒体，来主要是对外宣传，用中国的话来就是对外宣传这个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然后宣传中国的好声音。这几点是比较来这个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把所有以前归于国务院的一些所谓的宣传部门，把它这回直接归到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来管理，这个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些看点。
是，我看到有些评论也说，这次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国务院给架空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在媒体、在外交、在文化，还有在公务员局，它现在被归到了这个中共中央中组部去，也有人说中国的公务员不应该就是人民的公仆吗？怎么现在也归了党来管？所以对民众来讲，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网民或者中国的这些民间的舆论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有很多那个，当然海外呢，这个比方说推特啦，这个脸书啦，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说嘛。那么中国的这个，我注意到了，它有相当大的这个，包括凤凰网上，就是关于这个改革方案，相当多的人评论跟帖。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采取的一种就是正面的态度，好，改革好，只要改革就比不改革强，对吧？那么也有很多人就是批评，就是说这次改革呢，以前就是在习近平之前，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偶尔还谈这个党政分开啊，
对，
分开。那么这次呢，就从十八大以后到十九大，这现在以来呢，就不管你怎么改革，机构改革也好，行政改革也好，从来只谈这个就是说行政改革，而不谈这个党政分开，把这以前一直说的这个就没有了，而且一直现在是说就是我们的政府政务部门改革，这就是政治改革，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改革开放的继续，而且把这一种简单的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它列为一种既然你们谈到了，就我们把一些行政部门列到党的管理之下，这就是政治改革。
嗯哼， 是，所以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就像你刚刚说，十八大以后，基本上已经不再谈这个党政分开了。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是朝向一个以党治国的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实际上，以前这会只不过是通过一种对行政改革，把它这么把它明白化、明细化，把它语言化。但是实际在这么多年运作当中呢，即便你不是这么说，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比方说很多这个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务院的机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所有的政法委啊，所有的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合并和不合并的机构都是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不过只不过这次他要强调，中共中央通过发文件来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次要具体化、明细化，而且要把它公开化，这只是这次改革，这就是这次改革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啊。
是，那么海涛，最后我们谈到了，说到这次中共宣布的这个党要进行的改革方案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媒体现在也开始报道了，就是有关于这个政治局，不管是委员、常委，要来向习近平做书面述职的这个消息啊。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这是不是代表过去难道这些政治局的委员不需要向第一把手来报告他们的工作吗？但是也有另外一套说法，就是他们天天工作在一起，为什么还要走这一遭来向习近平进行书面述职？这到底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习近平之前，不管历届领导人，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向总书记、向主席述职来作为一个，就是把它用明文规定出来。
公开化。
那么从毛泽东开始，到什么华国锋，到江泽民，叫胡锦涛，到习近平，大家都是一种就是一种潜规则啊，就是心照不宣的，就是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常委中的总书记负责，向他们汇报工作，这是一个，但是从来没有像习近平这样把它公开化，而且特别明细化。这次呢，是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做书面的述职，就是你们干了些什么东西，做了些什么东西，习近平还给他们回话，还有评语，就是这一次他的确是首次来公开了这种就是加强总书记和主席的权威这么一种这个做法。
仅仅在三四年前，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担心的时候，观察中国绝大多数观察家还有一种信心，这就是鉴于历史的教训、时代的前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国在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国家掌控个人一切的集权专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中国的发展出乎观察家们的意料，究竟如何出乎意料？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间快进到2018年，先前自信能判断中国究竟能倒退到何种地步的观察家们开始丧失了信心，因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在众目睽睽之下隔三差五地推出集权统治的一个又一个的新花样，这些花样甚至让描写集权统治的1984的作者小说家乔治·奥威尔都显得想象力贫乏。例如中国官方媒体3月上旬报道说，中国当局如今已经推出新的法规，禁止政府所谓的信用失信的人乘坐飞机和火车，已经有900万人次的人乘飞机乘客和300万人次的火车乘客因此不能搭乘飞机或火车。眼下中国当局正在对国内国外推销并组织民众观看习近平当局的所谓巨大的政绩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该影片推出之后，中国公众发出一片调笑、调侃、嘲讽甚至诅咒，导致中国当局下令互联网网站不得开放这个影片的公众评论。与此同时，中国有网民指出，厉害了我的国这个片名非常不好，也非常不妙，因为它看上去、听上去充满了街头小流氓的口吻。然而在中国当局发布当局可以用所谓的信用失信的理由禁止人乘坐飞机或火车的消息之后，中国公众当中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厉害了我的国。 与此同时，众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也再度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在观察中国、预测中国的未来、判断中共当局倒拨时钟、开历史倒车的时候，想象力严重缺乏，过于低估中共当局的能力。与此同时，在中共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际，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也感到一种欣慰和骄傲，因为他们先前就已经预测了习近平在获得大权独揽、终生掌权的皇帝一般的地位之后，他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而习近平果然做出了他们先前所预测的动作了。早些时候，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无才无德，以反腐的旗号打击别人，却假装不知道他自己家人聚敛巨额的财富，他在中共党内也没有多少威望或人望，因此他对这种情况肯定也有感觉，因此在他掌控了大权、更大的权力之后，他会对外挑起事端，以便震慑和镇压反对派，同时也显示他有能力。他对外挑起事端的目标包括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3月20日在全国人大闭幕，在习近平发表讲话对台湾发出警告之际，世界媒体的报道似乎普遍有一种预测应验、暗自高兴的味道。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警告台湾将因分裂面临历史的惩罚，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警告自治的台湾说，任何分离主义的图谋都将面临历史的惩罚，习近平由此对台湾发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警告，中国声称台湾是其神圣领土。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发表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对台湾放狠话，警告美国总统川普不要插手台湾，副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说台湾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习近平在开始第二个主席任期之际发出民族主义的信息。美联社报道的标题是大胆起来的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的愿景，对台湾发出警告，报道说星期二在开始他的第二个主席任期并准备无限期掌权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誓要捍卫每一寸国土，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中国文化和创造力复兴。习近平是几十年来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明显的针对实施自治的台湾并发出不祥的警告，北京声言台湾是其领土，习近平也对南方的香港那些主张独立的人士发出警告。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1989年春夏，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最终因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而落幕。将近30年过后，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但是当年参与运动的一位广州中学生选择用记忆来抵抗当局的遗忘，他倾尽全力搜寻六四史料，在哈佛大学开设了全美第一个有关六四的课程。八年来在美国多所高校讲述六四的历史与真相，他就是美国圣迈克尔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何小青。在参加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何小青回答了节目主持人的提问。首先，节目主持人请何小青谈他对如何看待当年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对民主道路的贡献。
我想刘晓波如果是，我昨天都在想，如果他 他当年没有回到中国，他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做访问学者，如果他当年没有回到中国的话，他可能今天就跟我们一样来到华盛顿参加这种学术的讨论。因为1992年那个布什总统颁布了这个中国学生保护法 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以后，那大概有8万多的当时在美国的那个学生学者都是有机会留在美国继续那个工作也好，那个学习也好。所以如果刘晓波当时没有这样的选择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回去。所以我当时在想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说刘晓波，我们讲刘晓波其实不只是因为是刘晓波他这个个人，而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文革后的好几代中国人在这个当中他的这种就是我们这种经历，我们一方面是活在历史中，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历史当中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变得要那个离开我们擅长的东西，书桌等等，来去推动这个社会的改革。
那么，何小青在哈佛大学教授六四的课程，他的课程标题是有目标的反叛。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反叛呢？又是怎样的一种目标呢？何小青副教授说，
那个有目标的反叛是我当时哈佛的一个同事给我的一个 idea， 就是一个主意，因为他想着我们这门课是给学生上的，那学生对1964这个事情完全是很遥远的一个题目，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对我们来说64是一个记忆，对他们来说64是一个历史。那我想这个题目源于 A Rebels with a Cause， 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题目，所以就从那而来。那关于说89年的有没有一个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诉求呢？我觉得不是这样觉得的，就是当时学生可能都希望这个政治改革政治那个更加开放，但是可能像任何的社会运动一样都有不同的这种诉求，不一定是一致的。像我但是肯定有一点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政府说的这个反革命暴乱。我在最近我发表的一个文章，在那个牛津大学百科全书的那个历史研究的百科全书上面也特意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比如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面跪顶这个请愿书，那个 image 这个形象，就是说他们是跪在地上请求政府来接受他们的这些诉求，那这个是一个请愿，而不是说要用那个政治术语，就是说不是一个要 regime change 要改变这个政权，要去那个革命推翻革这个政权。
那么何小青教授在平时经常引用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这就是人类对抗强权的方式就是以记忆对抗遗忘的方式。那么他为何选择研究六四？这算不算他个人的一种抗争方式呢？何小青说，
我之前一开始就提到，像不管是刘晓波还是我非常尊重的杨天水先生，他们都是很无名的，或者电视机前面很多这些观众，那大家其实在89以后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力而为的做希望可以保存这个历史记忆。那作为一个学者研究方面来说的话，那89年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有很大的历史意义。那当然我们是责无旁贷的需要去重构这个历史的那个真相，然后保存历史的记忆，这一方面是肯定。那另外一方面的话，89年对于中国的这个当今社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一个分水岭。像后89以后，这个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沉默犬儒民族主义这些都跟89的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不管是历史本身还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那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一个社会公民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对我们很多这个好几代人都是产生影响的。从80年代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 甚至是对政府这个改革的信任，到一夜之间这种血淋淋的镇压，我们这个看到中国社会带着这个从来没有被治愈的伤口走到了今天，我们也一起背负着这个伤口走到了今天，那这个，所以米兰昆德拉的这个跟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跟遗忘的斗争，对我来说是很有这种共鸣的，特别我们在那个25周年的时候，我在哈佛组织那个研讨会。当时有好几位外媒我请来的，他们就讲述他们89年六四那天晚上当天的那个亲身经历，他们特别的严谨，跟学生分享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当时什么时候，我看到什么，很具体很严谨的。他们还是就有一位就说我们都是89级，就是说虽然中国现在经济很强大等等，但是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一夜。那对我个人来讲，当时我看到他们是一个旁观者，他们当时见证了中国人这个89年的春天，他们20多年以后讲述这些事情还那么的动情，还那么的投入，所以这种八九情节，我觉得是普世的六四的精神，人类对这种自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公益的这种不放弃，是普世的，就是89年的镇压突破了人性共同的底线，所以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都会，这个是历史，六四是属于世界的。
那么在进行六四讲述的过程中，六四讲述教课的内容过程中，如何让学生了解这段历史呢？何小青副教授说，
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能是光是一个关于历史的一个课，应该是跨学科的，包括有政治、有经济、有那个文学各个方面的这个一个课。那另外呢，就是说从时间段上面来讲，我也觉得我不应该是只是讲89年，因为89年之前的这个背景跟那个后89的这个情况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到了今天，像我刚才说是89年是一个分水岭，所以呢，我就希望说，把那个后89的部分也包括进来，因为89年就是一个，我用我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结束的开始。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的syllabus 就是我的课程安排，就是三分之一，就是说三分之一是讲89年之前的，包括那个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比如和商啊，比如那个那个就是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那另外也有伤痕文学啊，那个mystic poem 啊，朦胧诗啊，这些影响，然后进改革、反关岛等等，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学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的这种成长，所以你看到89年，一方面学生是唱着国际歌，面对共产党的这个枪炮，另外一方面也有吹剑这个一无所有，所以这个 generation 这个代，这一代人就是在两种刚刚开始从文革走过来，然后又开放，然后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限制的情况下，就是对这种理想主义，另外一方面对这种个人的这种自由的渴望是在一起的，有时候他们并不并存，但是就是这么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是八九前的三分之一。那八九的内容我就会有包括，当然就是胡耀邦去世了，各地学生的游行啊，这天安门绝食，然后到镇压、黄雀行动、那个追捕啊，等等等等。那其中我想特别提到，我有一整个礼拜呢，都是官方的这个说法，就整个礼拜的内容，包括那个519李鹏的讲话、色六社论、平报以后邓小平的讲话、陈希同的平报报告等等等等。
所以你希望出现双方面在当时的一个
对，因为我想我们必须有两个方面的想法，然后让学生自己来判断。
各位听众，由中国共产党宣布将成立一个所谓的中国之声的宣传机构，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构之一。中国之声的内核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来分析。
这个中国之声也好，还是 Voice of China 也好，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美国之音或者是德国之声，还有法广曾经也被那个环球时报叫做法国之声，法广很生气，但环球时报觉得你们就是这个之声。 系列哈，都是西方敌对势力。这个不是偶然的巧合，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稍微回顾历史，我们知道这些媒体被称为公法的国际广播电台，转化而来的这些媒体呢，曾经都经历过冷战。在冷战期间呢，这些媒体有比现在的更加明确的一个任务，就是打破这个敌对阵营的这个新闻封锁，投放更多的信息，同时呢是要这个传播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解释本国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在冷战时期他有一些宣传任务。在冷战结束之后呢，这些媒体是在冷战期间不只是这些媒体了，还有很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机构，这个研究智囊机构等等都有这样的色彩和任务。那冷战结束之后呢，整个西方社会是在淡化叫等走出冷战这个思维，淡化这个宣传色彩，所以这些媒体呢都面临一个重新的这个选择，或者是寻找这个定位。那么基本上现在都比较一致的变成了这个主张是更加多元包容，更加的平衡报道的这样的国际化的媒体。与此同时，那重点是与此同时，在冷战结束，只是西方可以说苦冷战久矣，急于宣布以柏林墙为标志的一个冷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另一方面，冷战的其中一个大的角色，就中国从来没有认为冷战结束。不仅如此，他从来都认为这个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一直没有减弱所谓冷战思维。而且呢，随着他经济的发展，他在媒体领域这个以及其他这个研究领域宣传领域都强化了这一点，在媒体领域尤其显著。那么这一次组建中国之声可以说是这一个，所以我说它不是偶然的重复，在西方大肆削弱冷战这个色彩，走出冷战思维的同时，中国的大局的冷战思维的这个往向前走和它的大举进攻。
各位听众，中美贸易战是否会打得起来，是否会速战速决，还有待于观察。有关的情况，接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将准备对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每年征收 25% 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盗窃。美中贸易战打响，中国随即应战，宣布要对128种总计3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增加关税，其中包括水果、干果、葡萄酒和猪肉等。道指星期四闻风重挫，收盘暴跌1032.89点，跌幅 4.2%， 创下史上第二大点数跌幅。欧洲股市接着哀鸿遍野，中美贸易战的强大冲击波令星期五亚洲各主要股市也应声全面下挫。开盘不久，香港恒指的中国国企指数以及上证综合指数、沪深300指数、首尔综合指数的跌幅都在 2% 以上，日经平均指数则下挫 3.38%。 星期五全天亚洲上市股市连续震荡，整体下挫态势持续，沪指一度暴跌近 6%。当天收盘时，东京日经指数跌 4.5%， 首尔综合指数跌幅 3.18%， 恒生指数下跌 761.76 点，国企指数下跌 299.28 点，上证指数下挫 110.72 点。香港财经报社说，隔夜美股暴跌引发 A 股恐慌性抛售，亚太股市惨不忍睹，血流成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贸易战中中国受损肯定要大。
这个事件应该来讲没有影响，贸易战一般都没有影响但是这个相对来讲的输家是有啊。
谁呀？
总的来讲应该大家的利益都是受到损害，那应该当然是中国了，因为中国现在对美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在这里，如果贸易战打起来的话，中国的这些顺差可能瞬间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完全消失，这对现在这个经济放缓的这个中国经济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对美国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一些商品它对美国的这个控制通货膨胀啊，对经济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所以美国呢，还有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这些年增加的很多，所以如果中国进行报复的话，那么这些出口也会相应的减少，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复苏也是不利的。当然刚才我讲了，由于我们考虑到巨额的顺差在这里，所以对中国的影响肯定是。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中国完全不能够认同也不能够接受所谓经济侵略的说法。中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害怕贸易战，并希望美方悬崖勒马，不要将中美经贸关系推进险境。中国做好打贸易战的准备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靳林波研究员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下来讲，因为中国现在手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在贸易方面的牌是很多的这个实际对中国来讲没有不利的地方吧特别是十九大以后，然后这个中两会以后，对国内呢，应该说在政治经济这个社会的这个气氛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潮吧，那么这个体现出一种非常团结向上的那种面貌，对从气氛上来讲，美国肯定占不了便宜。
习近平刚刚全面稳定其政治地位，中美贸易战就打响了，目前形势和时机对中国有利吗？对此陈刚教授说，
应该来讲是确实是，这是应该是第二任期刚开始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外部挑战，而且这个外部挑战有可能会转化为内部挑战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因为习近平现在刚刚组建了一个新的外交团队，这个外交团队如果不能够非常稳妥的处理好中美的这个危机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被其他的这个政治力量会攻击。第二方面就是对经济也是挑战，因为顺差如果减少，它会使得中国国内的债务问题一下子恶化，现在这些顺差瞬间消失了，那么中国可能瞬间会进入一个紧缩的状态，一个更加紧缩的状态，这个肯定是对这个债务解决债务问题是不利的。
中美贸易战是否会速战速决？在香港中环金融交易广场，浙江省宁波的经济工作者王继辉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乐观情绪。他说，
打仗嘛，贸易战一样也是战争嘛，那你这边我加税了，我这边中国对美国肯定也有所制裁，两边都加价的话，其实对本地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企业都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没有好处，
两败俱伤，
我是个人这么觉得的。所以说如果真会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说大家形式上可能说我这边意思一下，那边意思一下，到后来其实还是会，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趋向于到时候会比较稍微平稳一些，不会说真到那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过香港明报说，中美贸易战前，中国频频抛出橄榄枝，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三公告明确放开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准入限制，但是此举并没有能够阻止川普打响贸易战的脚步。陈刚表示，中美双方退却与否还取决于他们内部的谈判，对于这一点外界无法看出来，外表上双方表现的一定都很强硬，大国较量期间尤其如此，外表不能够妥协。然而中美目前沟通似乎也并没有特别的可能，因为此前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不可调和的中美贸易摩擦终于导致贸易战的爆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将在3月25日启用新的广播频率， 您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网站下载新的广播频率表。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支持。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